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法轮功学员黄云龙被迫害离世，山东法轮功学员袁玉琴被截住冤狱，河北苏世忠生前遭劳教所酷刑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黄云龙先生2018年被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国保大队和居住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掠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期间被迫害导致出现2种中晚期癌症、尿血等严重疾病，不符合监狱的关押条件。保外就医的过程中，黄云龙又遭严密监控，不断被骚扰恐吓，于2021年11月含冤离世，终年约68岁。黄云龙是甘肃省靖远煤业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黄云龙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劳教2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黄云龙遭警察毒打，肋骨被打断了2-3根。2018年5月10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当地派出所警察开着7辆警车闯到黄云龙的住处，强行入室，非法抄走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当天，黄云龙被劫持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国保大队秘密关押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在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期间，黄云龙因被迫害导致尿血，并被检查出2种癌症，生命垂危。警察怕承担责任，让家属给他办了保外就医。同年12月份，黄云龙被大武口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黄云龙在保外就医期间，经常遭到居住地警察、社区人员和身份不明人员的骚扰和恐吓，导致病情越发严重，于2021年11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下辖龙口市法轮功学员袁玉琴女士2019年7月被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迫害出肺结核，咳嗽不止，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2020年6月，袁玉琴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因他体检不符合关押要求，监狱一直拒收。2021年10月，袁玉琴被强行截入监狱，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现年60岁的袁玉琴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修炼以来，他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在婆婆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袁玉琴一直细心照料患病的公公。袁玉琴只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做好人，却一直遭到当局人员不断骚扰迫害。2016年12月，招远市国保警察以所谓的办案为名，叫来开锁公司技工，从外面将袁玉琴家的门锁强行打开，将袁玉琴绑架到招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当晚，国保大队副队长王玉成用乒乓球拍朝袁玉琴的头和肩部猛砍，一边砍一边叫骂，直到砍累为止。袁玉琴被暴力殴打后感到心悸、头晕、浑身颤抖。2019年7月，袁玉琴在租住房内被龙口市国保大队郭福队王琦等人利用手机定位跟踪绑架，当天被非法关押到烟台看守所。期间，袁玉琴被迫害出肺结核、咳血、浑身无力，短短几个月体重从140多斤降到100斤，人瘦得脱相。看守所怕传染，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给他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袁玉琴被送到烟台市北海医院治疗，输液时四肢被沉重的脚镣手铐固定在床架上。2021年5月以来，郭福队多次打电话给袁玉琴家人，让袁玉琴去化验痰里的结核指标，目的是要收监，但几次化验报告给监狱看了都拒收。 一次，在送袁玉琴去烟台某医院化验的路上，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而下。郭福对下意识地对袁玉琴说，看来你可能真是冤枉的。即使这样，袁玉琴仍被接入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苏世忠先生于2008年7月19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被迫害至几乎无法行走，左眼完全失明，右眼只能微弱看见点东西。出狱后仍被当局人员长期骚扰。苏世忠于2021年10月30号含冤离世，终年56岁。苏世忠是原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煤矿职工，是周围公认的好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苏世忠于2008年被下花园国保大队队长尚平带着煤矿派出所李亚军等七八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苏世忠受到了非人的虐待，被折磨迫害九个月。回家时因几乎无法行走，妻子带他去医院检查，报告显示两条腿神经完全坏死。据苏世忠说，在劳教所里，警察不让喝水，渴到了自己和自己尿的程度，还被体罚长久下蹲，之后身上做个人压着，导致双腿神经坏死。因长期刷带有毒物质的胶，苏世忠的眼睛被熏得几乎失明。劳教所可能给他的饭里下了什么不明药物，回家后牙齿渐渐的一颗颗脱落。苏世忠从劳教所回家时身心俱伤，虽然离开了魔窟般的劳教所，但警察单位及社区人员依然三天两头地去骚扰恐吓他和家人。苏世忠在当局的高压迫害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参加美国巴尔的摩圣诞游行获民众称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5号，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160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穿过社区，数万民众观看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游行。巴尔的摩市长布兰登·斯考特对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连声道谢，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把美妙的能量带到巴尔的摩，真善人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来自佛罗里达的凯特琳娜说，太美了，腰鼓很美，你所能想象到的美在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中都看到了，他们展现出慈悲、爱、包容与尊重，带给人更美好的未来。从临近小镇赶来观看游行的菲利普在路边向一位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他说，法轮功学员传递的信息很棒，这真的是近年来我们所需要的。不同国家间充斥着各种冲突，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也引人深思，尤其是在圣诞节之际，我需要静心反思。丹尼尔和苏珊夫妇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完全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团体给整个游行增添光彩。很多巴尔的摩民众都是第一次在游行中见到法轮功学员。亚历克斯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太精彩了，很高兴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传递的真善人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7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跟风跟人，要真正在法上悟。读师父新经文，醒醒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看到师父新经文醒醒，当即拿笔抄下全文，反复通读，仔细领悟。初学惊叹师父正法进程之快，世间形势变化之快，同时认识到救度众生已成当务之急，大法弟子要精进实修，才能追上师父正法进程。再学，当学到这段法，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当然也有一些怀孕的女大法弟子，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这段法揪住我的眼睛不放，反复通读上十遍，躺在床上还在脑子里一遍遍的过，因为自己就是属于那个坚决不打防疫针而走了极端的当事人，感觉有个东西在心里被冲击了，难受。我本能的反应，那个纠结的不是我，是假我，我不要他，我要无条件同化师父这段法。次日再学并向内找，在此写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教训和认识。一，学人不学法，障碍着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学人不学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网上咋说的做参考。当瘟疫流行，全世界开始打疫苗时，我基本上每天看完明慧网交流文章后，就不自觉地浏览一下动态网的常人新闻，看预言，尤其是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看来看去就形成了疫苗是有毒的这一观念，认为疫苗是不能打的，那是旧势力安排毁灭人类的，是外星人参与搞的什么大阴谋，加之邪党积极推广国产低效疫苗，简直在害国人。常人迷在其中，被科学洗脑，自己多明白啊。这期间自己的眼睛视物有些模糊不清，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人心执着，当然包括看常人新闻。直到有一天师父的经文猛喝发表，对我触动很大，当机立断不再看动态网常人新闻了，到现在几乎没有看过。原来这些办自媒体的大法弟子还有这样的，背后的因素这么复杂，有的胡言乱语当然就不看了，也拿掉了我长期看常人新闻的执着，但并没有深挖，没有清除自己由于受这些媒体灌输而形成的观念和业力，空间场不干净，也没有找到根本执着是学人不学法，信师信法出了问题。二是看同修咋做咋悟的，做借鉴。我所在城市今年夏季开始强制打疫苗，来自家庭、社区、单位的压力很大，怎么办？学法背法，看同修交流文章，找同修交流，带着这么强烈的向外求、向外找的人心执着，急切想解决眼前的问题，学法看不到法理，找同修交流，大部分认为不能打疫苗，自己也不能掉队，把这当作一个关过，最后自己用常人的狡猾把打疫苗这事暂时应付过去了，几天后人心就招来了假象的干扰，头昏目眩，起不来床，知道有漏了，不该找这个常人的理由，发几次正念也就过去了，其实是师父给我化解了，还庆幸自己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直到今天我才清醒过来，是自己偏离了法，被思捆绑，跟风跟人，没有跟上师父的法。话说回来，自己当时压力大时想妥协，但那不是在法上悟到的， 是想保护自己，从而免去许多常人中的麻烦。看到交流文章说同修打疫苗后，师父给清理出来了，我也想过这么做，学人，因为自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就没有学成。说到底，打和不打疫苗，在我这里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根本没有想众生如何。想想，如果大法弟子中很有一部分人是以这个病那个病的名义上报或者开出得病的证明而不打疫苗，常人会咋看我们？二，法理不清，认识受局限，导致偏离了法。在打疫苗这个问题上偏离了法，走了极端。其实最表层的解释就是法理不清。就我自己而言，把这次打疫苗等同于邪党清零了，其实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中共清零是针对大法弟子来的，是破坏法，是在毁众生得救的希望，是魔鬼在毁人害人，所以要抵制它。而打疫苗并没有破坏法，也不是针对法轮功来的，全世界都在推广，不是中共专属，现今的社会就这样了，相信科学，依赖疫苗，我们大法弟子也没有义务去改变它，与我们当前要做的没有关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以下的法，而那些没有破坏法但也不是好的或者是不太好的生命，目前一概不管。师父又说，现在救度的重点是被邪恶谎言毒害的，救度众生中消除的那些非常邪恶的生命，也只是针对破坏法的生命。师父还说，没有破坏法的在下一步正法当中，对他们来讲也是在给机会，同时下一步人还要修炼，那是属于下一步的事情。瘟疫出来时，很多同修不知道咋做，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理性。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目前出现一种情况，各地有些学员叫大家集体发正念，解体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师父让我们守住根本，我自己体悟就是守住真善忍这个根本大法吧，心里装着众生，让众生得救就是最大的善。若常人不理解我们，不敢接触我们，很多地方不让我们进去，干扰了救人的环境，那么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就是因为没有学好法，认识不上来造成的。所以学法是第一位的，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层次所限，一点感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量多救人，学师父新经文醒醒的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新经文醒醒，其表面的内容超出了很多学员的认知。在新经文醒醒里，师父开篇就讲，法正天体已结束。我个人理解，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和师父正法同步的。如果法正天体已结束，大法弟子就应该是神的状态。可众多的同修一边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一边实在地过着人的日子，而没有改变人的理。 突出的表现在对打疫苗的认识上。从我们走入修炼就知道不打针不吃药，再加上一些媒体对疫苗内幕的报道，以及身边确实有因打疫苗住院或死亡的常人，所以很多同修把宁可放弃工作学业都不打疫苗当成了正念正行信师信法的表现，人为的给自己也给常人制造了很大的关，过得很艰辛。所以当学了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讲的，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有的同修接受不了，认为师父怎么这样讲呢？于是抱着执着心在法中抠字眼说，后面师父讲的意思还是修炼人不能打疫苗。身边也有同修也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我个人觉得大家都不要为执着自己的认识拿师父的法当借口，因为后面隐藏的是强大的自我与私，而是要彻底转变常人的观念。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太怕那个坏的能量了，来了你就能溶解了它，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我们大法弟子是不是太怕那个疫苗了？当整个人类社会强制打疫苗时，众多的大法弟子拒绝排斥，使常人很不理解，导致后者不能得救，师父才不得不把法讲明白。感受到的是师父的慈悲，世人大多是神来的，还是得尽量救，不能把他们丢在人这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住师正法在今朝，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回想去年经历的一个生死大关，弟子更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真是生死考验的大关，只有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与保护下才能走过来。也是从我修炼法轮大法22年以来，自认为是最难过的一次走出生死的病业关。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以见证慈悲师父的救度之恩，并展现大法的无边法力。那个月初，开始是工作与修炼及生活的事情同时表现的忙，而导致我不怎么吃东西，也喝不进去水。头两天没太在意，因为多年来我每天都是两餐，正是法救人的事情要忙起来，一天不吃不喝，从不感觉饿与累，就是发自内心的为众生能明白大法真相得救而高兴。开始吃不进去东西也没注意，几天后当感觉饿却吃不进去，感觉渴也喝不进去水时，才感觉状态不对。那几天也没有针对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发正念清除，只是正常学法、练功、上班、回家。直到一周前，不正常状态突然加重，身体虚弱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一起身就像要起空似的，感觉心也飘飘的，头也飘飘的，一眨眼、一呼吸，都感觉自己像忽忽悠悠要悬空似的，晕得一阵一阵，感觉天旋地转的。脚底走路也没了根，一改往日走路脚下生风的样子，感觉全身骨骼包括牙齿都疼，全身每寸肌肤都疼，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心脏也变得跳三四下就不跳了，憋得每隔三五分钟就不自主地咳一下， 心跳从平时的每分钟70次增加到了120次。同时出现了甲亢，又称甲状腺的假象，脖子肿得又粗又硬。由于脖子的肿痛，吃食物吞咽也困难，每日两餐只能喝一点米汤，带点米粒就得反复吞咽才能吃进去，不分黑夜白天，全身不停地出汗，喝不进去水，又大量的出汗，加上时时伴随的恶心感，使我更吃不进去饭，也喝不进去水，因此导致短短几天，我的体重就从63公斤降到55公斤。一米七的个子一下少了16斤，看着镜子里40多岁的自己走路弯着腰，连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头发与全身被汗浸得整天湿漉漉的。开始两天，脑子里偶尔会反映出不正的念头，状态也随着我当时不是十足的正念一天难过一天。虽然也知道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就说明师父在更全面、更彻底地为弟子清理体内不好的东西。当全身总被汗浸得难受时，心里就想，前段时间离世的老姨就是这种现象，也瘦也老是出汗。当气喘吁吁直不起腰走路时，就想，前几年离世的大姨就这样。我把这种错误的思维曝光给母亲同修，母亲说，修炼中我们好事不好事都是好事，总出汗就是往出排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各种难受的状况都是师父利用来消去生生世世数不清的业力，并提醒我多发正念，多向内找。我开始更严肃清醒地对待自己的修炼，静下心来找自己，认识到自己没修去的很多执着心，不修口、争斗心、妒忌心、安逸心、求完美的心等。近年来随着正法修炼时间的推移，对发正念也不如以前重视了，所以才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严重的身体不正常状态。当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时，就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一切不是师父的安排，跪求在师父法相前，请求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能坐着的时候就发正念，我尽力集中念力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请师父加持。读法困难，母亲就陪我坚持每天看两讲师父广州讲法录像，躺着的时候也是不停地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请求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闯过此关。当我内心非常坚定清醒地认识到一点，就是再难受都是师父利用来消去弟子业力的机会，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修炼中的不足我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这里不是旧势力逞凶的地方。我又想，成天说注视正法注视正法，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个注视正法的时机，因为同事同学看到我这样，都劝我去省里大医院全面检查一下。他们说，20多年了，你一直修炼法轮功，身体超好，真没见你这样过。我告诉他们，放心吧，我没问题的，也不用去医院检查，谢谢你们的关心。过几天等你们再见到我时，就一切都恢复得正常了。怕讲高了他们不懂也不信，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当时我内心笃定，我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得比以前更神采奕奕，健康快乐地站到他们面前，让他们见证法轮大法的超长与伟大。我要注视正法在今朝。当我坚定这一念时，师父也不允许旧势力再强加往我脑子里反映不好的思想念头了，同时身体的不适症状开始一样一样的消失，真是一天一个样，也能喝水了，也能吃进去饭了，全身骨骼与皮肤也不疼了，心脏跳动也恢复正常的规律了， 脖子的肿硬也在明显消退，时时伴着让人吃不下喝不下的恶心感，都统统像接到了号令般消失了。就这样，弟子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与保护中闯过了生死大关，也兑现了弟子助师正法在今朝的心愿。我心中对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无以感恩，更无以言表，只有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日中，更纯正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一直以来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板助我修心性》，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日。本文写出自己在工作环境中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老板挑同修的毛病时修自己。经亲戚推荐，一家公司老板得知我学练法轮功做好人，一直想叫我去当会计，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我就去了这家公司。来到公司以后，才知道一位项目经理也是大法弟子，而且老板99年之前看过转法轮。我心想，在这种环境下，老板必然明白真相，认可大法，能善用大法弟子。在公司里，我按照师父说的努力工作，渐渐的，我的工作得到老板的赏识，他遇到什么事也愿意听取我的建议。做会计的同时，老板还很放心地把出纳的活儿也交给我，尽管我一再推脱，但老板还是坚持相信大法弟子。我想这样的话也可以在社会上证实大法的纯正美好，因此我就接受了。工作的顺利，老板的重用，使我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慢慢地滋养了证实自己的心，欢喜心，虚荣心，自以为是的心，有求之心。我也意识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但是学法少，正念不足，没有发自内心的向内找，不但没提高，反而助长了魔性。师尊慈悲，时时点悟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修去它。一次，老板抱怨现在的人道德水准低下，不可靠，我说如果都像某某经理那样就好了。本想证实学大法的人有多么好，希望他赞赏同修，没想到他却挑出同修的许多不足。他的话很刺激我的人心，我极力为同修说好话。他说，你怎么老护着自己人？师尊利用他的嘴点化我，我明白了。是呀，为什么我总喜欢听别人说大法弟子的好话？为什么总护着同修？为什么听不了不同的意见？为什么难受？是因为我站在未思的角度，抱着有求之心，有求老板明白真相，对大法弟子好，有求大法弟子都有个好名声，这不是名利心强大的私心吗？私心掺杂名利心，维护同修情，怎么能证实大法的美好？怎么能让人明白真相，真的得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认识到这些，我就背法。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证实法，不要证实自己。有时做点好事，总想说出来显示显示，想让别人说个好，这时我就排斥他，管住自己的嘴不说。一次次正念否定，证实自己的坏思想没有了市场， 终于一点一点地解体了。第二部分，老板扣工资，去掉我的争斗心。有好几次给经理同修发工资和报销时，老板都挺刁难，扣了不少钱。这时我又忘了用法来衡量这件事，心里愤愤不平，感觉老板背后有不好的东西，在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对老板有了成见，老板对我也开始不满意了，态度也不好了，经常在众人面前大声训斥我。有一次中午到了下班时间，老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求马上给他转一笔账。我急于回家，吃完饭好发正念，所以就很不愿意，结果输错了账号。下午上班时，老板劈头盖脸劈了我一顿，还要扣工资。我没守住心性，和他争了几句。事后我找到妒忌心、怨恨心、利益心还没修去，也认识到现在不是个人修炼阶段，他这样欺负大法弟子会造业，对他不好，我不能唯唯诺诺地消极承受，应该清除操控他对大法弟子进行经济迫害的旧势力因素，应该制止他扣工资。但总觉得这种认识只浮于表面，还没挖到根子上。晚上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你是在用争斗心和常人对抗，一点都不善。同修的一番话使我恍然大悟，对呀，就是争斗心，终于挖出根来了。想为他好，让他别造业，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个想法没错，但用的却是人的办法，用斗的方式，老是抱着争斗的心态，怎么能救了人呢？这回我真的认识到了，我诚心地向师尊认错。师尊，弟子错了，我真的是想证实法，想救他。那些不好的人心观念不是我，真正的我是童话真善忍的，那些执着主宰不了我。弟子只能救众生，不能毁众生。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强加的争斗心、妒忌心，分清主意识，不被假我迷惑，心态平和多了，真正体会到了天清体透的美妙。天清体透选自《红岩劫后》。第三部分，对的是老板，错的是我自己。一次，老板买了上万元的葡萄酒放在仓库里，他走时忘了关门，我下班时也没看见，就回家了。晚上老板来电话，指责我为什么不锁门，幸亏他晚上出来散步看见了，万一酒丢了损失就大了。第二天老板找我讨个说法，要扣工资，我感觉很冤枉，心里很不平衡。虽然提醒自己别争别气，可观念是不经过大脑考虑的，直接就冒出来了。我不同意，这样不公平，如果我没关门你可以扣工资，但这又不是我的错，不能扣。老板更生气了，工资先不发，等开会讨论再说。发泄了一通，我知道自己又错了。我不断地问自己，真我是能包容宇宙的，假我为什么容不下别人的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的态度？正好这几天刚学完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分清了。哦，这个思想不好，应该消下去，去掉它。我不应该这样去想，这本身就是在消嘛。想起这段法，我抑制自己的魔性，就不要它，排斥它，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很快心静下来了，善心也出来了。看看人在迷中，为名利弃恨所苦，多可怜呀。 更何况他这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我怎么还能怨人家呢？师父在《弘言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几分钟后我面带微笑来到老板的办公室。当时感觉他全身一震，我明白这是自身归正了，老板背后不好的因素也解体了。我们非常轻松愉快地开始交流工作上的事情，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又变得融洽了。有一次我对老板说，你真是借法轮功的光了，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放心的把十几个网银放我这里。他说，那哪是那样，我是看你人不错才这么做的。我回答他，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你会这么信得过我吗？他说，那倒是。这回他打心底里承认大法弟子是这世上最值得信任的人了。我为这个能够明辨是非的生命高兴，也感谢师尊为弟子精心安排提高心性的一个个磨难。谢谢师尊时时看护弟子，感恩师尊广传大法，救度苍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的舞台：大市场与小菜摊》，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日。前几年，俺这搞大拆迁，几个月内多少个村庄都被夷为平地，一下子土地没有了，生活也随之没有了着落。看着是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其实是从穷人变成了更穷的人。我也被迫在城里租房住，当时我为生活苦恼，可是转念一想，中共这样疯狂，不是叫老百姓更认清他的本质了吗？我怕啥？有师父管着，是穷是富都是我要走的路。心定下后，我家也出现了转机。朋友介绍我到一家超市打工，老板看我做生意随和，就把一个小菜摊承包给了我。我一接手，那生意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别看这个菜摊总共才有三四个平方米，可是运转起来一个人根本不行。早上三点多钟，我和丈夫就得去菜市场买菜，回来拾掇好菜摆上货架时已是上午十点了。具体卖菜的事有时就交给了女儿。这个连年亏损的菜摊，经过我们的经营，一个月竟能挣13,400，虽说辛苦了点，可是在我们这个比较贫穷的城市能有这样的收入已是相当不错的了。第一部分，大市场里，我市有一个农贸市场，得有几百家商户。从一开始去市场起菜，我都是用的真相币，遇到合适的店家我就告诉他，用这带字的钱好啊，只要能诚心的按照上面写的去做，生意会越来越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你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神佛能不管你吗？遇到个天灾人祸，诚心的念诵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平安度过。 老张家的生意是真好，他对大法也很接受。我问他，老张，知道你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吗？他嘿嘿的笑，说，托大家伙的福。我说，你可不是托大家的福，你是托了大法的福了。他哦的一声说，是是是，真是，自从用了那带字的钱后，这生意真是一天比一天的好。这老张是真认同大法，有时我去得早，想去发发真相小册子，他就对我说，你把那小册子都给我吧，我给你挨家发去。他给他老婆打了声招呼，就去发资料了。见到我，他还说，你看，你都是有人没人就往人家门前放，那得浪费多少啊，这资料这么好，都是叫人做好人的，大大方方的给人家，谁不欢迎？我都是面对面的送给人家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去掉怕心，不要有顾虑。我开始做得不好，与我的心性有关。一次买蘑菇，蘑菇6.5一斤，可是那卖蘑菇的孩子当时给我算成5一斤的了。我当时买了20斤蘑菇，一下就少给了他20-30块钱。但我当时没有还给他钱，心里知道错了，边走边懊悔，我这利益心咋这么大呢？什么时候去掉呢？好了，明天来给他退钱，还得把真相给他讲到位了。我以前和这家人有过交往，知道这个孩子不接受真相币，每次他父母见我都很好，可是这孩子一看我用真相币，那脸就耷拉下来。第二天，我到他跟前说明原委，他一下子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是来退钱的。现在这个社会，人都是想占别人的便宜，买东西都是想着怎么少给点钱，哪有店家少要了钱又主动补上的？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人，我哪能多要你的东西少给钱？做人得讲良心不是？我又说，你这孩子对大法有误解，每次我给你这带字的钱，你都带搭不理的。你不看看，凡是喜欢用这带字的钱的人家的生意怎么样？我要是中共说的那样的人，能退钱给你吗？你这态度对你家的生意也不好啊。从这以后，他见到我老远就喊大姨。一次，我给一个年轻人一本小册子，他马上就招呼几个人来，说，这小册子可好啊，讲的都是教人做好人的。知道天安门自焚不？那可是中共演的一场戏，目的就是为了栽赃法轮功。你看那王进东，衣服都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上放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那小女孩气管都切开了，还会唱歌，这不胡扯吗？知道法轮功讲什么吗？这我可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大家琢磨琢磨，这真善忍多好，这三个字多好。谁要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赶快退出来。我心想，这孩子咋知道这么多，比我讲的还好。市场上有一家商铺，两口都修炼法轮功，那男的对我丈夫说，你管管他，可不能这样大把大把的花真相币，多不安全。丈夫回来就说我，可是我要是哪一天不用真相币了，那一天心里就巴巴扎扎的，总感觉对世人是一种亏欠。后来我也不管这些了，在菜市场全都使用真相币，我一天能进1-2-300块钱的菜，用的真相币以20、10元、5元的为主，算下来每年从我手里出去的真相币少说也有40万。去年中共病毒蔓延时，我到市场上使用真相币，加上给人讲真相，大家都抢着要，商户们都说，看看法轮功说的灵验不？这不验证了吗？好多人看见我就问，还有那带字的钱没有？给我换1000。第二部分，小菜摊钱。我的小菜摊在超市的一角，人来人往的不断。 我本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对顾客很好，顾客对我也很好，超市里经常有钱掉在地上，我看见了就喊一句，谁的钱掉了？有的顾客发现了就捡起来，有时没有顾客去捡，其他服务员就捡起来。有时服务员问我，怎么这钱就你能看到？看到了你怎么不自己捡？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能给法轮功丢脸。也有把钱丢到我菜摊前的，我就先收起来，等人再来买菜时，我再逐个的问，把钱还给他。像这样的都能把真相给讲透了。去年过年才几天就封城了，怎么办呢？我很着急，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救呢，我不能这样困在家里啊。就在这时，经理给送来了通行证，说我们这个区域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唯独我们这个超市让营业。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封了城，人们来买菜，那队伍排得老长，不时有人喊，现在这时候大难来了，可不能涨价啊，不能发国难财啊。我就说，放心吧，不但不涨价，菜比平时还便宜。我的菜有多便宜？我把利润空间压得很低很低，现在每天的进菜量是过去的两三倍，可每天的净利润不及过去的一半。过去一个月能挣10000多，可疫情期间只有5000-6000元。我要是像其他菜铺那样涨价的话，一个月管赚6-7万。可是那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啊，还怎么给人讲真相？一天，一个穿着很光鲜的人来买菜，不是嫌这个菜贵，就是嫌那个菜贵，嘴里还嚷嚷，这菜咋长这么高，还让不让人活了？其他人看不下去了，纷纷说，说话得凭良心啊，我敢说全市就他家的菜便宜，人家都几倍的往上涨，他家的还往下落。有个中年男子说他，你这人没买过菜吧？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人家冒着生命危险进来了菜，卖给咱，价还压得这么低，你能有人家这风格？说着说着，俩人吵了起来。最后这个中年男子跟我说，大姐，这菜给他涨，都涨上去，嫌价高，去别的地方买去啊。我说，这个价就这么定了，涨是不能涨了。有的人有工资，可还有好多人没有工资啊。这一封城，生活不知有多艰难呢。我修炼真善忍，现在正是我善待大家的时候。那时讲真相可好讲了，人们也都相信，这也是过去同修们打下的基础。有个穿着很讲究的女士对我说，姐，我娘家姐夫在监狱当头，你要是有啥事给我说一声。我说，你有空告诉他，看看他那个监狱关的有没有修炼法轮功的，要是有可别欺负他们。他还说，俺亲戚里也有练法轮功的，他也是见面就给我讲，可是我就是不相信，你一讲我咋就相信了呢？我说，这说明咱俩有缘。他一听说我俩有缘，对我真像是对亲姐姐一样。有个青年人很有素质，我给他讲真相，还给了他几个护身符。他说他在市委工作。我说，你是党员不？他说，咋不是？不是能在那儿工作？我说，你把他退了吧，保个平安不好吗？这个小册子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中共是咋迫害法轮功的了。你在那儿工作，可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他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第二天他又来了，对我说，姐，我把护身符一拿出来，全科室的人都想要，还说咱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咱也保个平安。领导还嘱咐我，让我多要几个，科室的人一个人给一个，他不好意思做，就让我私下里送给大家。姐，你这还有护身符没有？多给我几个。 想着那么多的世人不知道真相，疫情的消息一波接一波的来，我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有通行证，哪里都能去。女儿来接替我时，我就去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因为这些小区都是老小区，没有电梯，我就一路爬上去，再一层层地发下来。爬了六七幢楼后，那腿就不听使唤了，往那儿一站，腿速速地直发抖。可是看看包里的资料，再看看一片片的楼群，我真不忍心停下来，歇一会儿又上楼了。我做这些与同修们的相互配合分不开，那么多的真相币不得同修去印吗？那么多的资料护身符不得同修去做吗？同修说我，那些天你来拿资料，看着你的眼神我就莫名的感动，我能感觉到你的慈悲，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众生。同修还说，这次征文你一定得参加，把你做的事如实的写出来，也叫世人看看，叫更多的人都能得救。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